欢迎收听浙江谈天。就我经常会周期性的有一个晚上花在比如说看一堆 MV 上，今天晚上是花在了纵贯线和男儿当自强的 MV 上，然后陷入一种月字中出的状态。那今天就想着也不能说浪费吧，就好几个小时都在看到纵贯线三个字，然后发现自己好久没看过了，然后一看就一发不可收拾，看到晚上11点。看完之后还是想重新回顾一下陶诺眼前，我之前说就是要把几期播客做成一个稍微有格式的形态。他有一篇对我启发最深的文章在眼前这本书里面，就是谈音乐或者乐。最开始就先说音乐的愚蠢，也就是我今天晚上这种脑子上头的一种状态嘛。这话是昆德拉说的，然后陶诺引用。昆德拉说，音乐的这个特殊效应或说力量，极可能就是音乐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力量。昆德拉指出，我们读比方一部小说乃至于一篇报道，人的感受和想法总是不可避免的四面八方自由飞出，是还不至于到人言言殊的地步，但人相当程度的参差不一致，并可能生出争端。但是当我们听音乐，比如说听下川里美的冲绳名曲瑞光闪闪时，冲绳三线的饱满弹性琴音嘣嘣响起，除了喜不喜欢有感无感之外，我们很难真的生出异于他人的感受，我们好像一起掉入到如何的音乐流水里。如昆德拉讲，无非就是感觉美，感觉动人，感觉某种不由自主云云。那像我听男儿当自强，包括也看了马未都的一个评论视频，他说引用网友的话说，半夜听到这首歌就想把那些咏春、螳螂、形意拳全部打一遍，就这种内心的所谓洪荒之力压都压不住。我才知道原来男儿当自强他的那个曲调是从唐朝的将军令开始的，而且就是打仗之前提振士气的一种歌。那当然的歌，尤其林子祥的嗓音诠释的话，我每次听都非常振奋，而且久久不能舒缓心情。然后这首歌又和近代中华民族整个形象连在一起的，包括近代的这些大革命，每一个革命从848到列宁党那个革命再到中国的革命，都是一首首也都是一首首大抒情诗，就有点像音乐那种抒情的无节制的抒情淹过来，而没有比如说事实的苦药。然后继续读书说，保罗麦卡尼 Hey Judy 在12年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唱，我们很多人都目睹了这想来还真神奇的一幕，这大概是整场奥运最和平、最甜美，也彼此感觉最真切、最亲切的一刻。空洞而且不免恶心的所谓四海一家，居然可以是真的。大家自然的、感染的跳着舞，还跟着唱，满满都是打心底的笑容。忘了或说暂时放下了未来几天的你死我活拼斗，而且可能就在这个地方、这一场馆，选对一首歌，却又是如此奇异的一首歌。这让伦敦市不知道省下来多少钱，千金不换。只一个人一首歌，这么简单就让四年前耗费巨资再加上动员空前人力的那场奥运开幕表演成为一个虚张声势的空壳子，一个昂贵的笑话。这样子的音乐效应和力量，大水淹过来也似的，让理性沉默，让个性消失，让缝隙缝合，让应有必有的分歧不复得见，人平等的挤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并生出紧密依靠的物理性温情。正如汉娜·阿伦特讲的，可以是整个世界的替代之物。人忘了外头世界包括些黑暗、困苦、险阻以及种种不可能，这一刻人甚至不需要世界，这全然是抒情的一团的。所以昆德拉讲，这就是音乐的愚蠢。那些原来各自意有所指的文字歌词怎么回事？怎么办？这里我们看到了音乐，或说音乐围拥起来的这一个暂时世界，很轻易的就淹漫过他们，融化并驯服了他们，甚至直接改换成音乐所要的文字，或说我们一己人心，就有如此弹性，不是吗？像本来毫不相干的 Hey Judy 歌词里的这个他，可以是特定的那个走开的母亲，也可以是任何令人痛苦的女孩，却还可以是拟人的。 一对一私语的任何想望之物，甚至远道是家乡国族的象征，或当场竟是英国女王云云。这里的主体当然是音乐而不是文字，现在我们身体起作用的是音乐而不是总慢好几拍的文字。乐住太史而理居成物，文字得通过辨识、思索和理解，隔了好几层，失去了音乐的包裹保护，文字真相毕露的立即丧失本来就不属于它的绝大魅惑力。这里我想说的是，唐诺的笔触真的绵密了。我很喜欢他的地方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工业党或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全不怕这种思想在大陆比较普遍，很多网上的言论他们都是很快速的，如果是很聪明的那些中国人写的东西的话，就像卡尔维诺惊叹的速度的那种力量。但我发现唐诺、卡尔维诺他们是很欣赏这种，而且珍惜，像阿成也很珍惜，而且很会鉴赏这种实体世界的种种吧。就比如他说文字要比音乐后起作用，那他不写的话我永远不会想到这些，他写的话我也确实就感觉到。纵贯线唱的亡命之徒里面也有说唱，那些词我其实在听的时候根本就不在乎他们的意思，只要节奏对就行了。然后这还可以连到陶诺在镜头里面写的一篇文字，也是谈，那是谈达芬奇为什么晚年又从笔墨转成了文字，但他谈的写作就真的是一门技艺，这是我在读唐诺之前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的一回事，就是文字是有记忆的，而且记忆是真实的，不是我自己每天这样随便用文字的啊。继续读，基本上文字仍是写好的，写好的力道当然取决于文字自身的样式和内容，一般而言越是空灵的、非云端上头的、少实体少细节的文字最容易被驯服，相对的越精密、越专注、越深入的文字越顽强不化，越不入诗，以及难成为歌之词。也许更富意义的分别不在这里，而是音乐和文字根本上就是两种东西，作用的方式及身体部位也不同。比方如中国人说的乐字中出，理字外作，我们尤其得注意到两者的时间差。文字的驯服往往并不持久，只是它的猝不及防，它的来不及反应便告淹没于音乐之中，文字需要多一点点时间才能缓缓打开其全部可能，不同于音乐允许的另外可能，得等到音乐停歇下去，或说在这一次到下一次的音乐间隙里才得以缓缓展开。而且和文字的重复原地驻留不一样，文字慢但却是累积的、前行的，次次看它都有所不同的，它自我演绎又自我诘问质疑，生出各种反对自己、纠正自己的复杂可能，因此文字的力量会一路增强，另外建构出一个恰恰背反于音乐那同质的里外如一的，而是一个意义交叠、正反并成、满满是不相和解义务及疑问的凌乱世界。那其实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一种生活，就总是比如说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之间有一段，或者甚至几天之间就有一大段时间，一个晚上或者一整个下午都在看 NBA 或者在看这些 MV， 但是在中间我都是在学，总之是通过一种符号语言在，或者慢一点，但是一直是在有进步。那中国古称礼乐文明，这当然很扯了，因为我觉得那个礼乐文明根本跟我就没关系，但是确实读中国的古籍，就这是作为中国人的微小优势吧，就是有一堆古籍，如果愿意学文言文认真读的话，可以读到非常好的古代人的思索。由于他们早，所以他们更有全景感。我当然没读过，虽然我在网上也看到过竖排的排版的非常非常好的战国策，也听西川讲过战国诸子的文字有多么雄浑，那种中州正统那种东西是存在的。但我现在就是懒呗，还没开始读。但唐诺的这种转述的话，对啊，就是我还是需要唐诺老师或者贾永嘉老师来替我转述，我才能听得懂古人在说什么。 那像音乐的愚蠢，这中国人深刻的知道并早早化为理论，几乎就是古时中国对音乐思索的核心唯一结论，称之为乐用以求同或诸如此类的话语。于今最早的音乐论述文本是《礼记》中的乐记篇章，更早的乐经已经流失，这仔细看更像是一篇结实的论文。就像陶诺说嵇康的生无哀乐论，或者南北朝时写过另一篇文章，就陶诺在看镜头那本书后面附赠的一个杂志，他和朱天文的对谈上，他也说历史上的第二名他对那些人也很感兴趣，包括中唐的宰相刘晏。说回乐记，这仔细看更像是一篇结实的论文，在那样一般性叙述的年代显得很特别。乐记肯定精益并追踪音乐这一独特的效应和力量，包括它的植入人心，无间隔无中介，如昆德拉所引述，抓住内心世界最隐秘的起伏。事实上这正是乐记的开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包括它异于一切的快速和强大，其感人生，其风仪俗义，故先王着其教言，包括它因此直通通的铺现效果，人无所隐藏也无物可供遮埋，如打回原形，像是把人心赤裸裸的摊开来给彼此看，这有点像墨西子诗的 那首歌了。因此遂成为治政者想掌握一时一地人们真相的最方便最可信依据，从音乐去了解人，唯乐不可为伪，那样的时刻人是做不了假的。对，我在想，就人平时会以为自己是理性的，但一旦开始追星以后，或者碰到自己真正喜欢的艺术家以后，你平时那种理性其实不那么真实吧。或者说反过来说，那就算我在某个时刻把自己的人心赤裸裸摊出来给人看了，那个时刻的真实有多大意义？就其他时刻我还是可以变得很坏，那样的时刻人是做不了假的，还开始察觉出危险并尝试控制。越盛则流，流是沉湎泛滥，以及进入一种集体迷醉状态，这不难一再从音乐现场直接看到，像结束不了的演唱会，停不住的狂欢，流连不肯散场，不肯乖乖回家睡一觉的人们，过作则爆。这就更进一步了，音乐的强大移频力量创造出某种全然感性全然抒情的封闭世界，人开始显露出附魔也似的表情和难以控制的身体，紧接着来的就是暴力了，某种需要叫喊、动乱和野蛮行为的集体暴力。两三千年后我们更知之甚详，因为这种过作而暴的历史嗜血实力层出不穷，经验丰富。荣格精准地指出，这样迷醉的感性和抒情，这是暴力的上层结构。严格些来说，察知音乐的如此效应和力量是普世的，但一般只封闭在宗教崇拜里，秘而不宣地控制在祭司巫师这些人手中，成为某种独占的知识配备和操作秘技。古代中国也完全肯定始于归属于宗教祭祀，比较特殊的是早早把它光天化日地摊开来，通过理论化释放到一般的世界里，得到更广阔的理解结合和应用，比方成为某种统治知识和手段，但也无可避免地早早启动了虚媚。包括现在的阿富汗战争，也看到那些战士们出去，虽然现在也是用枪打仗，但他们出去之前也是得跳舞然后唱歌。古代我感觉这里像秘而不宣地控制在祭司手中的，包括今天贩卖毒品这些人还是有一丝秀逸的感觉，这种毒品药剂和音乐之间的关系，那在古代的中国应该是在楚地是最显著，楚地文化就物质丰富，包括屈原这样的大巫师，他应该也会这些技巧，不管是药品性的还是音乐性的，像阿晨的那本书说的，就是为了让人上达天庭啊。然后中间写了一段《诗经》里的一次宴会，到后来有一节是音乐和文字的交壤之地，写的是《诗经》，就从最内层是宋，再来是大雅，然后小雅， 最外层则是已显得有点凌乱随意的国风。而2000年前的吴公子季札，他在聆听宋乐时的确是最激动的一刻，反倒最有感觉，也讲了最长的感想，恰恰背反于我们纯文字的读诗经。这当然是音乐的而不是文字的力量。质疑矣，直而不惧，屈而不屈，迷而不逼，远而不斜，谦而不盈，富而不厌，哀而不愁，悦而不慌，用而不愧，广而不宣，失而不废，取而不贪，处而不抵，行而不留，五声和八风节有度，守有序，圣德之所同也。大雅可以直接读，其实很接近读尚书，也许这是规格内容差一点，没能入选到尚书的东西。他们歌咏的是一个个独特的，几乎不会再重现的历史和人物，或应该正确的倒过来说，他们以一种全然独特化的方式，独特的事件，独特的天神野寺之人，独特的历史现场云云，回想这些历史时刻，赫拉克利特之河的，虽然这些事，这些人，这一个一个历史特殊到无可比拟，也不再重现，不再回返，让人惆怅。大雅也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史诗这东西，其中相传是中兴之主中宣王奋起的那一组武师几乎就是了，若有人把他们故事性的连缀起来，补一些必要情节以及具体细节，便可以是另一部艾尼阿斯纪或至少罗兰之歌这样完好的吟游史诗，诸如周宣王歌、宣王之歌之类的。宋和大雅基本上还是把人带离自己的现场，带到远方，带到某个迷醉之地，某个共同荣光或日以稀矣，荣光适宜的非比寻常时刻，人进入到某种集体的相似的心思状态、情感状态，即便不再伴随着音乐，仍保持着音乐的趋同效应。而他们太大太空的文字，事实上也进不去任意处细琐的生命现场，对准不了针尖野刺的当下特殊时间一点，以及人当下不堂皇不伟大但确确实实很折磨人的具体某事，人难以取用为自身需要的对话和谏言。这得要人降低下来，占同一水平的文字缩小而且具体起来，具体就有了协行音乐的颠覆冲刷力量，岩石般在音乐大河中顽强地露出头来被看见，聚集起来的小雅和国风才做得到。然后礼乐文明其实礼跟乐是协行，是冲突的，相对于礼的不断辨识分割伸展趋于繁琐并形成不断堆高的层级，乐始终是容易说完的东西，也是仪品野寺里外上下统治抗拒着层级分割的东西，它几乎就是平等无政府的，就像刘邦回乡唱大风歌那样一种图像，那一刻没有天子庶民尊卑长幼，只可惜很短暂，无法这么一直下去。这其实就是音乐的根本麻烦，跟梦境跟幻觉一样，它总是无法持续太久，或者我们叫正确的来说，音乐能够用文字来描述来说明并固定的本来就很有限，它有自身独特的生长演进之路，并不描摹不跟随这个世界，也很快就脱离开这个世界。音乐先于世界的形成，源于更早也更浑然的自然，并自成世界，你得放它自由，像人心一样自在的若即若离的流动。基本上音乐是声音曲调和节奏的，但当然不止如此，它和文字接壤之地不大，基本大致上就是诗，也许更隐约更微弱的还进入到文学，那些我们感觉到诗意的作品。所以博尔赫斯讲诗要求人大声念出来，是声音乃至于腔调表情和身体，文学是人身体血肉可以直接感知或说触到的东西。当然木心先生建议是不要念出来，就默读的时候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就行。不过历代很著名的那段话就是子夏平郑宋魏齐这四国四地不同进展的新乐曲，他说郑音好滥淫志，宋音艳女逆志，魏音屈属于繁志，齐音敖辟乔治，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但其实如果要解读的话，可能是细腻柔婉的乐曲是正音，齐音可能是更狂野自由的乐曲， 颂音也许是更贴近人心，表述着更私密更难以言喻的情感。魏音也许更繁复，更多变化的向着音乐专业的探索和尝试而去。值得留意的是，子夏的反对并不是因为这些新乐曲的粗鄙不文，可能恰恰好相反，他阻止的是更多可能，乃至于更高阶的音乐进展。这种外于音乐的回归政治面、社会面，强调音乐功能乃至于深刻道德意涵的看法很有趣，无宁更接近日后的左翼基本主张。还有就是司马迁要求统治者新登基第一时间就得去封禅，是一种权力的确认及其真正完成，但他是最后一个作词主张并郑重要求的。像后来的稍后一点的儒生，西汉的儒生就觉得先王以神道社交，那种神道教就只是先王来骗骗族里的人的，那他们就非常理性化了，不像从春秋战国到司马迁，他们是有某种神圣性在那里的，就用神圣来约束天子。那中国历史的对音乐的阻拦，不止音乐专业进展遭到阻拦，从更广泛乐的意义及涵盖范围来看，也中国历史也是一个乐持续衰退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的历史。那相当程度阻拦了音乐，也相当程度减去了暴力，2000年里少掉了不少死亡，尤其少掉了很多人附魔般的迷醉、残酷、嗜血、狰狞表情。但一样的，你怎么可能去除掉这一边不跟着去除掉另一边呢？难以想象中国会出现瓦格纳那样的音乐，包括音乐本身的繁复，包括那种炽热激情。因为今天浪费这么长时间，那冷静下来读一下这篇文章。谢谢收听。